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300多万人塞满了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犹太律法要求所有居住在距离耶路撒冷30公里范围以内的成年男子必须参加。在这个全国性的节日里，一般性的工作都必须停止，所有的商铺都要关门。很多犹太人从异国他乡远道而来，特地赶来参加这里的逾越节和五旬节。还有几天，他们的假期就要结束了。上百万人将离开耶路撒冷，踏上回家的旅程。民众当时并不知道，按照神的计划，这将是最后一次五旬节。再过几个小时，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神的第三个位格将离开天上的宝座，神奇的降临在地上。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记录了这次降临。为了能重现那个奇妙的场景，明白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资料。首先，这个最后的五旬节是基督应许的结果。大家也许还记得，耶稣基督曾经应许过要降下圣灵。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圣灵担负的角色所发生的变化。在旧约时代，圣灵在一个人生活中的角色是暂时的。比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和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圣灵降临在扫罗身上，后来又离开了他。在新约时代，圣灵在一个人生活中的角色是永久的。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在旧约时代，圣灵的同在是指高抹一个人，使其完成特定的任务。参孙就是一个例子，圣灵使他大有能力，后来离开了他。士师记第13章和第16章。大卫在诗篇51篇的第11节当中祷告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新约信徒是不会这样祷告的，但是作为一个旧约信徒，大卫担心神会收回高抹他的圣灵，而他需要靠这个高抹他的圣灵来执政掌权。在新约时代，圣灵不是临时高抹一个人，而是永久居住在圣徒的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中应许他的门徒，圣灵要常与他们同在，也要在他们里面。 圣灵已经与这些门徒同在了，而且将来也会住在他们里面。圣灵在他们里面不是只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而是要参与他们一生中的每一个活动。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关于圣灵的一些神学应用，关于圣灵的一些神学应用。第一个应用，圣灵的喜不是给忠心信徒的一个未来的福分。圣灵的喜不是给忠心信徒的一个未来的福分。保罗写信给第一世纪最世俗分裂最严重的教会，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保罗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所用的动词是过去时态，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就领受了圣灵，你不需要再等待他的降临了。我很喜欢牧师兼作家 Tony Evans 所写的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神没有让受洗成为旅途中的小客栈，也没有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让人受洗，根本就没有先付定金式的受洗。作为基督徒，你先受洗相当于付上定金或首付，然后每个月都要付一些，这样过了足够长的时间后，在你完成分期付款后，你才会经历圣灵的喜，到那时候你才能享受全部的属灵福分。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在你信主得救的那一刻，耶稣就用圣灵给你施洗，使你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使你得到全部的圣灵。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问题不是你拥有多少圣灵，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全部圣灵，问题应该是圣灵拥有多少你，也就是说圣灵能在多大程度上掌管你的生活。这就是关于圣灵的第一个应用，圣灵的喜不是给忠心信徒的一个未来的福分。也就是说，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在他信主的那一刻，就得到了圣灵的喜，得到了圣灵的全部。关于圣灵的第二个神学应用是，圣灵的喜不是某些属灵精英的特权。圣灵的喜不是某些属灵精英的特权。实际上，根据罗马书8章9节，如果你没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那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那就等于是说你还没有得救。再说一遍，所有的基督徒都受过圣灵的洗。圣灵不是只给那些属灵精英的特别礼物。有时候我会对孩子们说，如果你们今天在家听妈妈的话，做好分配给你们的活，多少像个文明人一样彼此相待，那么等我回家以后，我就带你们出去吃冰激凌。当然了，育儿专家会说你不应该贿赂孩子，我其实并没有贿赂他们，我只是在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表现得好，我们就去吃冰激凌，如果你们表现不怎么样，那你们就上床睡觉去吧。育儿专家需要认识到冰激凌神奇的能力。万幸的是，对于圣灵，神可没这么做。神没有说，如果你长时间的迫切祷告，如果你流泪祷告，如果你真的表现不错，那我就让你尝尝圣灵的滋味。神没有这样做。圣经中神从来没有命令我们去追求圣灵的喜，从来没有。圣灵的喜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生中仅此一次的经历，也就是在信主的那一刻。神借着 圣灵使刚信主的人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在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保罗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不配得着圣灵，就像我们不配得着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并不是靠我们的美德或行为，同样我们得着圣灵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这两个都是借着从神而来的救恩而得到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或从天上带着大能降下而祷告。圣灵正站在那儿，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说，对不起，我已经在这2000年了，你去哪儿了？每一个接受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人都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有了圣灵的内住，受了圣灵的印记。前面我讲了，为了能更好地理解五旬节和圣灵降临的这个事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资料。首先，这个最后的五旬节是基督应许的结果。其次呢，最后的五旬节是犹太人年历和节期的成全。最后的这次五旬节是犹太人的年历和节期的成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犹太人的年历和节期的重要性。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受死，以便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以色列人正在庆祝他们的逾越节。在逾越节期间，他们宰杀并吃了羔羊，来纪念他们摆脱埃及的奴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在初熟节期间，以色列人要庆祝他们收获的第一茬庄稼，祭司要带着一捆谷物献给神，这是种子落在地里死了才结出这些庄稼来。他们拿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来庆祝种子的生命所换来的收获。而正是在初熟节期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20节说的就是这个，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是正巧发生在这些特殊的节日里的，这不是一个巧合。耶稣基督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些事和他的死都成全了这些节日。我不禁在想，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同一天，人们也赶着成群的羊从四面八方进入耶路撒冷，这些羊要在这里被杀献祭。约瑟夫斯是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他说在逾越节期间会有大约256000只羊被杀献祭。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大街小巷到处是羊，而神的羔羊也来到这里要被杀献祭。他是那最终的祭，被成千上万献祭的羔羊所包围。耶稣成全了逾越节。在初熟节的50天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那时候以色列人庆祝五旬节的历史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五旬节的字面意思就是第50个，它是在初熟节的第50天后。 五旬节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庆祝神向他们颁布律法。旧约圣经记录了当摩西上西奈山的时候，地大震动。在神以超自然的方式把律法刻在石板上的时候，山上有火和烟冒出来。在这个最后的五旬节，天上也有响声，有大风吹过，有像火焰一样的东西出现。神也以超自然的方式，借着他使徒们的嘴，把恩典的信息赐下来。在第一个五旬节，在西奈山上，神赐下了他圣洁的律法。这个律法要生成全以色列的良心。而在最后一个五旬节，神要赐下他的圣灵，圣灵将生成全世界范围内的教会。要祷告让五旬节事件再发生一次，就是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也就是五旬节事件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几个世纪以前就预言了的，是不可以重复的历史事件，就像我们不能重复在伯利恒和加略山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要祷告让五旬节事件发生在现在的教会，就好比现在来祷告让美国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一样。那个事件已经发生过了，今天没有人再为那场革命祷告了。它已经发生了，每个美国人都因为那个被称为美国革命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正在享受着它所带来的自由和独立的好处。早先的美国人期待独立，而我们一生下来，美国就已经独立了。同样的道理，这些使徒们正在期待着圣灵的降临，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而我们一旦重生了，圣灵马上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会马上得着这样的益处。我们作为基督徒会马上得着全部的圣灵，也就是神的第三个位格。第三，最后的五旬节标志着新约教会的诞生。最后的五旬节标志着新约教会的诞生。保罗说，来吧，醒醒，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你们不再属于你们自己了，你们是神的圣所。我们信徒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约本地教会，这是一个可以移动、可以发挥功用、可以侍奉的身体。我后面还会讲这方面的内容。圣灵的降临产生了圣洁的神的新圣殿和新的有机体，它被称为教会。上面所讲的就是我今天讲到内容的引言，有点长是吧？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了哪三件事情。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了哪三件事情？第一，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听得见的响声，有听得见的响声，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到二节。五旬节到了，也就是五旬节这个日子满足的时候，门徒都聚在了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大家要知道，其实并没有大风吹过，请再看看第二节，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看到了吗？并没有一阵大风真的吹过，只不过是一阵响声，听起来很像是狂风吹过一样，类似于龙卷风或飓风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飓风的声音，可能有点像喷气客机起飞时发出的那种巨大的轰鸣声吧。那种声音一定很吓人，因为它是从 楼上房间的里面发出来的。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有听得见的响声，而且很大。第二，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看得见的东西。我们来看第三节经文，又如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请注意，这里不是真正的火焰，而是看起来像是火焰，这是唯一能描述它的方式。在启示录中，约翰经常这样写道，我看见有东西像什么什么什么。他想找到合适的希腊语词来描述那些无法描述的事物。这里发生的就是一件无法描述的事情。突然之间，房间里出现了巨大的响声，然后也许是从天花板或是墙壁里冒出了像火苗一样一闪一闪的东西，接着这些东西分开，朝着每个人飞去，落在个人的头上。对于这种像火苗一样的东西，没有更详细的描述。显然，这其实是圣灵的喜的外在表象。对于犹太人来说，火总是象征着神的同在。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还发生了第三件事情，就是有说出来的话语。第三，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说出来的话语。请大家看第四节经文，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顺便说一下，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在宣称他们的五旬节经历的时候，我需要提醒他们，他们不仅要说出一种他们以前没有学过的语言，还应该有听得见的响声和看得见的东西出现才对。这里的话这个词，很多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语言，希腊语是 glossa， 英语中的 glossary 也就是词汇表，就是从这个词演化来的。在后面的第六节，这个词换成了希腊语 dialectos， 英文中的 dialect 也就是土话或者是方言，就来源于这个词，所以他用了不同的词。使徒们此时所说的是一种已知的语言，而不是胡言乱语，也不是某种单调机械不断重复的声音，或者像婴儿一样发出的动静。他们说的就是一种人类语言，是由词汇、语法和规则所组成的语言。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听得见的响声，有看得见的东西，还有说出来的话语。我前面讲了，为了能重现这个最后的五旬节奇妙的场景，明白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资料。我已经讲了三点，首先，这个最后的五旬节是基督应许的结果。其次，最后的五旬节是犹太人年历和节期的成全。第三，最后的五旬节标志着新约教会的诞生。由此引出了关于最后的五旬节的另一个要点。第四，最后的五旬节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最后的五旬节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28章。以赛亚书第28章，我们来看第11到第12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这段经文 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已经应验了。不过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中谈到说方言这个现象的时候引用了这段经文。保罗提醒他们，这是给不信的以色列的一个记号，他们实际上已经弃绝了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当彼得和其他人站起来用外国的语言来宣讲从耶稣基督而来神的拯救计划的真理时，每个把以赛亚书背得滚瓜烂熟的拉比，每个熟知他们伟大的先知以赛亚的犹太领袖，一定会因这样的想法而恐惧战惊。难道这是我们杀错人的记号吗？难道我们真的杀死了弥赛亚吗？保罗澄清了这方面所有的疑问。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说，没错，说方言就是给不信的犹太人的记号，基督就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为了能明白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背景资料。首先，这个最后的五旬节是基督应许的结果。其次，最后的五旬节是犹太人年历和节期的成全。第三，最后的五旬节标志着新约教会的诞生。第四，最后的五旬节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